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是2月27号星期四晚上的节目，也是直播的节目。今天晚上除了有黄家言在这里呢，还有我的另外一位一个月一次见面的这个好搭档李天梦老师。你好，天梦老师。
你好，大家好，大家平安。
嗯，你好啊，李老师。我们再一次的告诉大家呢，就是我们空中辅导呢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透过电话连线跟我们听众们互动的直播节目。还有呢我们会有一个辅导团队帮助我们，大家呢在礼拜一礼拜三早上呢可以拨打我们热线，跟我黄家言还有周素琴师母来连线之外，还有呢每一个月我们有的嘉宾主持有这个在线上的谭心师母，当然就还有我们的李天梦老师了。老师，你是每一个月一次的最后一个礼拜四跟我做直播的。其实我们这样的合作已经也有一段，好像也有几个月，差不多有半年，对不对？
对对对，哇，是的，
很快，时间过得很快。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自己跟听众互动你的感觉怎么样呢？
嗯，我的感觉啊，非常好。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联系
对
在线上，那我们可以直接的交通，能够彼此去特别我们去了解大家可以更多。那我觉得这个呢对我们能够帮助大家特别在辅导方面是很需要。
对辅导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信任跟彼此的关系的建立， 对吧？所以呢我觉得空中辅导是非常感恩，一直呢有一些的听众们，他们已经呢跟我们就是已经有一个我们叫做信任的关系，所以他们会不断的拨打这个热线跟我们联系呢。有一些的朋友他会持续的打电话来，甚至有一些呢就是会跟我们呢在这个他们打回来以后，我们跟他做呢这些辅导，然后他们也真的在家庭当中实行一些我们给他的建议，然后有一些的回应，透过电邮跟我们说出一些的改变。我今天我想找一个我自己呢觉得非常感动哈，看到他呢这位孙姊妹，他就是在上一个这个十二月的时候已经有写信过来了，只是我们一月份因为过年嘛，
是
没有太多时间。我今天特别选一些的听众的给我们的讯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因为你就是每一个月才来一次，我就想跟你多跟他们分享，就是说这个孙姊妹她说听了我们这个联网电台，听了我们很多关于夫妻关系的教导，就是发现自己都是越来越好，教育孩子方面又好起来。每当想要发火跟吵架的时候呢，圣灵总是会提醒他啊，这个呢真的是圣灵提醒，智慧妇人用手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自己的家。
哇
哇，你看真的是学到东西。我觉得他这一句非常好哈，要有智慧呢你就是亲手建立家室，愚昧的你就亲手拆毁。所以呢他感谢可以在我们电台学到这个宝贵的功课，也祝福所有的老师。那这个呢我希望今天打电话来的朋友们，你都可以呢，你都可以好像他一样的，就是要去选择有智慧嘛。对，不要做愚昧的。这个
很重要，
很重要。对，那我们当然也会鼓励大家收听我们不同的一些空中辅导的栏目因为我们要做智慧的人，我们就需要有装备，对吗？
对，
我们需要在这个圣经上，还有呢这个我们自己一些品格上也要打好基础。那我们热线电话再次告诉大家，1322-9966-322 1322-9966-322，现在在八点前都可以拨打，请大家现在就拨打，让我们可以跟你互动。今天晚上有李天梦老师在我旁边一起的来收听。那今天我当然也会选来一首诗歌先送上给大家，这首歌呢想要老师们也可以来细心的聆听这个歌也很好听哦，在当中就讲到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
曾经想过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一生中悲欢离合是为什么，若不一直蜕变神话，日子不如别过，不断的进步究竟又为了什么，此刻倘若现在忘记初衷也许比较好过，但活着活着终究失去了什么，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记住你是我生命的救主，一点一点探索生命意义，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只要为了你我的生命就有意义。
送上给大家这首诗歌叫做《生命的意义》，我觉得呢，歌词里面真的是讲得非常的好，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无论呢，我们人生当中呢，有什么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要知道呢，我们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有生命的救主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探索，而且也一点一点的活出这个生命的意义，当中也讲到意义两个字哈，我们今天我跟李老师开始节目之前其实也有探讨，其实真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就很空虚，没有目标的时候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对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趁早的找到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有一本书非常好，
对吗？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好，
不知道你们那边啊，听众朋友能不能买到，就是一本很有名的《活出意义来》
哦，是
啊，就是啊，作者就是 Viktor Frankl， 就是法兰克啊，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哈，
是是，
可能有。对，那
就维克多·法兰克，
对
对，
所以呢，这一本书是我非常喜爱，
哦、
里面可以看到他这个人，在集中营里面，没有死亡，就是靠着他找到意义来了，所以他能够承担所有的痛苦，所以大家有兴趣，或许你能买到的话，看一看。
是，我们也可以在现在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团队可以把这个书的一些资料可以发上去，大家都可以找找看这个生命的意义这个叫活着的意义，
对
吗？
所以推荐
活出意义来这个书名，
活出意义，
对，我们找找看有没有这个可以在内地可以找到这本书籍。那现在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的听众在，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丁子妹。
喂，你好，黄先生老师，你好。
你好，丁子妹。
还有李天梦老师，你好。
啊，你好，丁子妹。
丁子妹，今天我们是想要继续跟进一下，因为之前跟你也有联系过，对吗？对，关于妹妹的女儿的，
是的，
是是。上次呢，你讲到他不愿上课，然后家中都是用体罚，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我们。因为跟你沟通过了嘛，就不用体罚。然后他这几天他也没有哭了，然后就去主动去上学了。有进展，有好转。
是。那我想多了解一下丁子妹，因为既然今天你打过来，可以跟李天梦老师多交流，关于你们的家庭系统，或者在跟你的这个家人这个小孩去交流的时候，我们想了解更多。这个虽然他这几天说可以去上学，不过是不是也会有一点反反复复，也说不定的，对吗？
对。
对，
所以你想要询问，其实跟今天晚上跟我们继续交流，你最主要想询问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情绪。
对，
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大哭大闹，然后，因为我呢，我属于第三者，然后我就是不管，我就怕管教他，因为他一发火发脾气的时候，就会。但是他爸妈就会管教他，他情绪有的时候会失控，然后他比如说他要看 pad 嘛，看了平板电脑，然后让不让他看，他就会哭嚷着要看，然后之后他也会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情绪又会平复下来，然后又可以他总。一个是情绪问题，第二个就是要看那个平板电脑。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可能上瘾吧，是这样子吗？
是的。其实哈，他在看这个平板电脑，他是看什么内容？父母亲了解吗？
因为那上面的内容很丰富。对，有。就是 刷了个短视频嘛，好像是这方面的，有游戏，还有打游戏的。
嗯嗯嗯嗯。刚才你说如果父母亲要收起这个电脑的话，他会失控的情绪哈。那他
对。
嗯，那什么时候他能够平静下来呢？
嗯，你转移他注意力，让他玩其他的东西，他就会平复下来。
嗯，就是说可
能玩那个东西，
就是说可能有其他的，给他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对吗？
对，是的。
嗯嗯嗯，那一些可以吸引他的是什么呢？能够提供我们听听吗？
比如说画画呀，画画呀，玩具啊，帮他妈妈做家务啊之类的。
嗯嗯，哦，这个女儿多大？因为我是第一次听。
她七周岁。
哦，七岁对吗？嗯，
七岁。嗯嗯，好。那其实除了平板电脑，还有其他能够吸引他喜欢的，刚才说有一些兴趣哈，画画啊，游戏啊，这样子。他有没有其他人陪他玩在家里面？
对，有的时候他让我陪他玩。
哦，你跟他一起住的对吗？一起生活？
是的。
哦，那就好了。那其实你陪伴他跟他玩，他喜欢吗？
喜欢
啊。那你很重要哈，除了父母亲，那他会跟你谈他的他的心里面的困扰吗？
困扰倒没什么。他会他都家里人跟他关系好的，他婆婆他外婆也他也跟他说，都会分享会分享他心里的事情。
哦，其实跟他能够聊得来的，除了你，还有婆婆哈。那父母亲呢？跟他的关系，能不能谈得来？
嗯，他妈妈跟他关系也还好。
嗯，妈妈还好哈。那
也会分享。
嗯，那其实听了其他老师的建议，已经没有用体罚，没有打他了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改变。其实当我们打他的话呢，就是压制他的感情，他的情绪。
是的。
那所以呢，能够改变这个管教的方法，这个是第一步。而且能够跟他还好好的谈话聊天陪他玩，因为他只有七岁哈。其实在这个年纪呢，玩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跟我们大人所看的是不一样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他能够上学，我刚才听第一步就是没有打他了，没有用体罚，用一个正确的管教的方法。
对。
另外呢就是没有打他，他就没有哭了，这样子其实是减低了他情绪失控的机会，对吗？
对，是这样子。
那所以如果说平板电脑对他来讲呢，还是一个很吸引的其中的一个方法，可是哈，如果能够增加其他吸引他的一些游戏画画讲故事，还有一些故事的绘本，有没有看过这一类啊？跟他说故事的，一些有图画的书籍有没有啊？
说故事，讲故事给他听，对吧？
对，也让他在里面去说出他里面心里面所想的，他自己的思想或者是感情，其实。从画画里面，从游戏里面，还有从故事里面只有是活泼的内容，就是很简单也可以，就一直讲，一直让他投入在里面，就让他多讲他心里面的话，你明白？ 明白这个做法吗？
就是陪他一起看故事书，讲故事的内容给他听。
嗯，
然后
让他自己投入在里面，然后让他自己去分享他心里面，好像啊，他啊在故事里面可能谈到一个小孩，他不开心了哈。那如果啊，就让他这个机会，让他说说看，那你自己呢？你心里面有没有不开心的地方？
哦，
这样引导他去说更多他心里面不舒服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要谈到的情绪受的压抑的话，他越会走上一个大哭大闹失控的地步，因为他受压抑了。那如果他用不同的方法能够多讲，把他里面的感觉，因为感觉是没有错的，只是说他没有方法去表达呢，那就形成一个压抑的状态。那这样子呢时间久了他就会失控了，就好像爆炸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故事是很有用的一个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主要有图画的，简单的。那你们慢慢的跟他聊，然后不同的版面让他分享，那可以试试看哈。另外就是要有空的话要多带他出去玩，因为他这个年纪哈只是读书呢，那这个是不一个是一个不平衡的生活。那所以呢把他的精力也要出去运动啊，去给他走一走啊，或者是去公园啊去玩，去有不同的方面去吸引他，那同时也是减低他觉得很闷，所以就拿着那个电脑就可能在里面去找游戏了。所以呢我觉得多鼓励多给他有机会跟人的互动，跟你跟外婆跟妈妈甚至哈，我不知道他跟爸爸的关系，可能他跟爸爸的关系也有一些困难。那所以呢我觉得你们旁边的特别妈妈可以先跟他保持一个好的联系好的关系，然后再进一步哈爸爸也可以参与在当中。那当他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了，那大家跟他的沟通就会比较舒服一点，那个压力就没那么大了。那你觉得可以试试看吗？
是的，是可以试试。
好，
对
啊，欣赏你那么疼他哈，
对，
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这个不简单呢、啊。
是的，丁姊妹啊，那其实刚刚我也可以补充一下呢，这个李老师他讲的那种儿童的故事书呢，你可以在图书馆找一些，适合七岁，应该是他可以到儿童图书馆当中找到一些是他的这个年龄喜欢看的。他刚刚说那些叫绘本是很多主要是很短的故事，有图画比较多，图画比文字多的。而且呢那些绘本是主要你可以找一些关于情绪上的表达，比如可以教导这个孩子可以说对，好像刚刚老师说的，我不开心，那我怎么样去表达我的不开心？其实是用故事引导这个孩子做一些我们叫做训练。因为呢孩子有情绪，他想要表达给你知道他现在很困惑，或者是生气，或者是郁闷等等。但是孩子他不懂怎么表达，他只会一个招数，就是要打啊，要吵闹，这是以为用吵跟闹要哭来表达出他的需要是什么，或者是他想用这个方法拿到他想要的东西。那所以你们的这个责任就是要去教导他，其实他可以用 温和的语气，用讲的讲出来，去表达他想要什么，或者他表达他的困惑，他的不开心给你们知道。可是如果呢，你讲道理，他这么小，七岁，他不懂，你们一直讲一直讲，他不懂的。但是如果你用图画书，去引导故事书，他就会很我们说是很实际的看到一些，哦，原来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主角他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是可以先找找看你身边有没有这些资源呢。
嗯，
好，可以吗？就从你开始来找，你找回来以后，那你就可以尝试去跟他做这一些我们叫做额外的课外活动。
对，
小孩除了看平板，因为现在那个手机平板其实是破坏了他们的我们说脑部的发展很多。因为孩子他你可以上网查查看的，那个情绪控制的一个我们叫脑部一个训练哈，孩子呢那个这个脑部的我们叫做前额叶嘛。前额头额头的额啊，那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些资讯。如果呢它当中应该是有很多可以告诉你怎么去训练孩子的专注力啊，那个部分其实平板帮不了他的。平板呢只是一个你可以给他一天可以看短短的，他现在七岁，可能给他看的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哦。那反而就是要去转移他，你刚刚说的给他做小手工，给他玩游戏，然后去用其他的方法让他这个专注力专注于这些东西上，你会看到非常快的一个一个果效，就是他的情绪会稳定下来。因为电脑会让那个小孩的脑部刺激太多啊，他的脑电波是不停的不会休息，所以他才会安静不下来。你试试看好不好？
其实他用电脑的时间，
对，
我再补充，我再补充一下哈。如果他是上了瘾的话呢，那不是一下子可以停止的。
对呀、
那这个他是一个人哈，那我们还是要跟着一个慢慢的步伐。可以先控制可能今天半个小时，可能下个礼拜用一个游戏的方法跟他说，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再减一点25分钟好不好。跟他定了一些的立约，就是跟他一起谈的，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时间越来越减少。可是有一个过程不能太快，也不能太心急，好不好，丁姊妹？
好，
你试试看呢，我们往后也会跟进，一起来看看。好，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大家好，我是李天梦。
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空中辅导直播的节目，我是黄佳妍，今天呢也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跟我一起的来收听大家的电话。我们在等候这个另外一位听众呢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又来看一下我们的好信件好不好啊。李老师，因为我们其实这个不断的也会收到一些的听众们他们给我们的一些的回应哈。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孩子的教育上呢，其实有一个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看看他的一些改变。这位是朱姊妹哈。朱姊妹她说呢，她其实在3年前跟师母也通过电话， 当时他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听了空中辅导之后，他自己就决定回老家带孩子了，已经三年了，现在呢，孩子就高一了。非常感谢师母的教导，当时孩子学习不好又反叛，如果不是自己决定回去陪伴的话，不知道现在怎么面对这问题哈。那自己虽然现在呢跟丈夫的关系其实也挺紧张的，也要为了生活这个为了房贷压力很大，丈夫就叫他跟他一起去打工的，不过自己知道不能不陪伴孩子，现在丈夫还是不明白啊，就对自己埋怨，因为呢他一直不觉得陪伴孩子呢是重要的，自己也没有很温柔的去他觉得他自己还没有学到温柔关心丈夫的需要，希望呢可以学习好好的为丈夫祷告，因为自己要希望可以透过祷告来改变自己，继续收听空中辅导，学习帮助自己成长。这个朱姊妹跟我们的回应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给你建议，然后你真的跟着做。
对，
你看那个决心很大的，
是
对吗？
而且这个改变可以是长期的，可以一级慢慢的转好。
是的，
我觉得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一起要信靠神以外呢，我们自己也努力的尝试。
对呀，你看他用三年的时间来去
不简单。
对，三年去认证我们给他的建议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是非常值得，因为当他回去再带他孩子的时候，现在高一他的反叛的那个就会缩短嘛。
对，那这个所以把这个基础先打好。
对，
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
好，那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我们有另外一位的听众，这位是弟兄，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王弟兄。
建安老师晚上好。
你好王弟兄，我是嘉言老师，还有天梦老师在我们旁边。
天梦老师晚上好。
晚上好王弟兄，谢谢你的电话来。
弟兄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今天晚上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就是我想帮弟弟和一个堂姐的情况跟你说一下。就是他们的话都是三十多岁了，就是在他们，但是他们现在都在家里面什么都没做。就是我弟弟的话，他就是他就整天就在家里面就是抽烟，然后就是玩手机，就这些。他跟他说要去找工作，他就是他这个肠胃不好，就是他，但实际上他是在生活习惯很不好，饮食没有规律。然后他他总是把这个，我觉得他是把这个他身体不好当成那个借口，因为他自己他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嘛。他就是这样的情况。像我还有个堂弟的话，他也是在家里面，他之前在我们那里那个是在加工厂里上班，但是他之前也就是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也出过事故，把受过伤，还做过手术，后来他就不再去上班了。这几年他也在家里面，他就闭门不出的，头发都留很长，就是这两个情况，也是完全是一直是抽烟，然后就是玩电脑打游戏，总觉得他们这个情况就是很不正常的，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我就是为他们祷告，就是其他人也不知道做什么好，就这样的情况。
王弟兄听到你都很关心两位哈，你自己的弟弟还有堂弟，这个很难得。听说他们是还没有信主对吗？
对，就是我家里的话，也只有一个人信主，我亲戚里面也没有人信主，就是这样的情况。左邻右舍也没有。
对对对，那只有你一个人的努力哈，也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呢，我听到你先为他们祷告，这个是第一步，你做得好的地方，我想问，王弟兄，你跟弟弟一起生活吗？还是他自己生活？
就是我平时就是我家里就是三个人嘛，就是我妈妈在，我还有我弟弟在，就是我，我爸爸也好多好多年前，2007年已经去世了，是这样的。
明白。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弟弟他能跟你谈话吗？或许跟妈妈的关系？
他的话就是，他也谈话，但是说多了吧，他就不愿意听了。
不愿意听。其实他这个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有好几年，有几年了吧。他之前的话，也做过其他的工作，就是以前别人他就是，我有个亲戚就介绍他到一个精神病院去当看护嘛，后来他就不知道怎么他就没做了，就是就是没有，不然是别人不要这个医生不要他是怎么回事，他没做了。去年的话，他一个同学就介绍他到一个酒吧里去当服务员，就听他上夜班，做两三个月，别人也不要他。
其实他也
又回家了。
他是愿意去尝试的，他愿意上班的，对吗？
是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别人又不要他，然后他就又回家里面了。
那其实听起来很可惜，就是有机会来了，他也把握了。可是没有，能够继续的做下去哈，
是的，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天天上夜班的话，就是不过天天上夜班也是很辛苦。后来他就不知道怎么，别人也不要他了，就他就回家了。也是那个同学介绍，一个同学介绍的。
他也经历了很多的，对方不要他那个挫折。其实弟弟有没有提到，其实他最希望最喜欢的是做哪一类的工作呢？
因为他以前的话他就是写的计算机嘛，就是他就是做以前写的那个专业，就是他的平常就在手机上不知道搞什么东西，就是搞挣点小钱，不知道搞什么，他也不知道。手机上搞。
你说他在手机上做一些小生意啊，或者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他在手机上做些什么，就是他可能在挣着搞点零花钱之类的。
所以他没有工作以后，就是用手机可能做一些有一些的，他自己用手机来做一些的，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可能有维生的，可能有赚钱的。或者是赌博也不知道，对吗？
就是估计也不是的，我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反正就是可能他可能挣着零花钱。他有，
但是他有钱花，他没有工作，但是他有钱去花在这个手机上。
就是他也没多少钱，但是他估计也挣不了，我估计他挣不了多少钱，再挣点零花钱。那他就是抽烟有烟瘾嘛？
对啊，他抽烟也要买烟，那个钱在哪里来的？你们给他吗？
就是我没有给他钱。
你妈妈有给吗？
我没给他，就是
有时候他
说他可能自己挣的钱不够了，他就跟妈妈要。
所以他还是会有赚钱，可能是用手机做一些小买卖，但是他不够用，不够花，就会问你们。
是的，我也不知道他在手上搞些什么操作，我也不太清楚。
对。那如果他不够用的话，他问妈妈，妈妈也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他吗？在钱，
他就是这个没有钱的话，就跟妈妈要点零花钱。
那妈妈也给他对吗？
是的，就是不给的话，他妈妈怕他发脾气了。
不给他，他会发脾气对吗？所以。也会为难。他会动手打对打吗？跟你们的冲突会打架吗？
以前的话他说以前的话发脾气还会就是打个他那种常常打个妈妈，就是他现在没有了，就是感觉主要比以前情况稍微有所改善。那他就是
为什么会改善呢？
就是可能因为就是我想可能就是我也在那不断的祷告吧，就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大家去探访过，好多次
祷告。如果很好哈，我听到你的付出，弟兄姊妹来看他接受吗？
他有些抵挡的，就上次的话有个。一个牧师当家的去他还要求别人离开，就他还有些抵挡了。就是我放那些福音方面的节目的话，他是觉得好压抑。
哦，那如果不谈信仰，就是来关心他接受吗？
就是应该还可以，就是
应该可以哈。那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就是如果他可以接纳。有其他人，就是你认识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能够来大家很自然的去聊天，或者是关心他，把他的那个就是跟人的交往哈，可以比较再扩大一点，那让他可以接触不同的人。那如果福音他觉得比较抵挡的话，那可能现在这个时间不是很适合，可能晚一点。那主要说我觉得如果你跟妈妈可以定私底下谈一谈，能够定一个，如果真的要帮助他，要给他钱的话，也不能多，可能是有一个限制，就是告诉他可能一个月如果他真的很需要的话，只能给他可能小小的金钱。那如果如果可以的话，那因为他现在不会打架嘛，那先跟他有一个好像一个定了一个立约这样子，让他知道他不是无穷无尽的可以问你们拿钱。啊，另外呢，就是如果不同的人可以来就是信任的朋友弟兄姊妹来探访，跟他聊聊天，如果有合适的工作，鼓励他先尝试一下。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的信心也减退很多，因为几个工作也不是很顺利哈。其实不是他不愿意上班，就是不了解为什么做了一段时间也是给辞退了。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哈还没有了解。那如果他愿意谈的话有一些朋友可以跟他谈得来的话，那可以多先了解，然后如果有合适的工作他愿意尝试的话，就可以鼓励他。你觉得
好吗？
是
就是因为上次的话，就是我一个亲戚的话，大舅他每次到我家里去，他不仅是我就，他总喜欢教训人，他指责我弟弟又批评我，我就感到很不喜欢了，我就感到我很不愉快了。
对，
就上次，当我他叫我在家里吃饭的话，他就搞得就批就是总来批评指责人，就我这个亲戚我大舅嘛。
对对对，所以听下来呢，如果给他有压力的话，他可能就不合作了，他就不愿意谈了。那所以我觉得比较用一个轻松的方法如果单靠你一个或者是妈妈呢，那你们也是很吃力的。所以如果有其他人可以帮忙一起来看他或者是探访好像做朋友，可以先聊聊天，看看他能不能多说一些他的想法，还有其实他怎么看他现在的生活，他的未来他想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困难他没办法突破的，可以让大家知道，可以帮助他呢。
因为我就是目前在一个小教会里面嘛，就是我们教会就是人数也不算多，
对，
就是这样的情况，年轻人是很少的，
知道，
就是年轻人几乎都不到教会去嘛，
是，所以也有一定的困难，对吗？
就是本来我们那里还有个大的教会，但是我跟那个牧师关系不是很好，因为他之前跟我借钱的话，他借两次关键他迟迟不还， 迟迟不还的话，
嗯嗯嗯，
他打电话威胁我说不敢告诉别人，
嗯，
或者不过后来，到最近他才把这个钱还了，
嗯嗯，是，
所以我跟他关系就搞得，
知道
就不算好了，我不想，
嗯，
因为他那个牧师的话，他还，
嗯嗯，
他之前还叫我就是他要贷款，叫我去帮他担保，
嗯，弟兄，我们知道，但是刚刚其实老师意思说，其实我觉得现在你可以回到那个小的教会当中，其实他教会大与小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主要就是说那个你现在感恩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教会虽然是小，可是他们仍然愿意去探访你的弟弟，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你是可以看到上帝其实一直都有在他的身边派着那些
小天使，
对，在帮忙，在旁边，不是只有你一个去，这个是更重要，比这个教会大与小更重要，就是那个教会当中这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心是非常非常的好，
嗯，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要看到这一点，
嗯，
要感谢主哈，继续的，
是的，
对，继续的去，
嗯，
祷告为着你的弟弟，他也许刚刚老师说的一点呢，你可以多了解弟弟的生活，除了你看到他，抽烟啊，生活习惯不规律啊，会不会有些时候你真的是可以找到的时机了解还有关心一下他在做的，
嗯，
比如你刚刚说他一天到晚在手机不知道在做什么，会不会找到一些机会可以问问他，
嗯，
你可以做好像是一种跟他有一点沟通，
嗯，
对，
就是我不知道他搞什么操作，就是他的，
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你就问他，你问一下，你其实是希望关心他，
嗯，
对，因为你也可以从比如他因为经常抽烟嘛，你说他对不对啊，
嗯，
对呀，啊，他现在年纪多大呢？
有三十七三十八，
就快40岁。那他抽烟，一天要抽多少包？
就是我估计可能两包吧，我看过他那个，反正烟瘾是很大的。
对的，烟瘾大呢，我反而是觉得说你可以从这一方面也可以多去给他一些你是可以用关心的这个方向去跟他做一些比如是交流，比如我不知道弟兄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好的生活的运动啊，
嗯，
或者是你可以拉着他一起去做一些
活动，
对，活动就是你可以邀请他跟你一起，
嗯，
哦，我知道你每一天抽烟其实对你的肺部也不是太好，要不跟我一起出去散散步啊，
嗯，
做一些有氧运动啊，
嗯，
对呀，啊
嗯，
其实要鼓励的，对，
可以试试看，
对，
或许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哈，几位的一起出去玩一玩啊，去郊游，或者是有一些活动，
嗯，
也邀请你的弟弟。那，另外呢，你提到堂弟的话呢，我觉得你先不要承担的太多了，
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的要关心的焦点呢，啊，先放在你弟弟的身上，
嗯，
好不好？那我们可以继续的关心你，
嗯，
也欢迎你可以尝试以后哈，或者是多了解他以后呢，
嗯，
再跟我们保持这个电话的连线，
嗯，
好吗？
好，那谢谢弟兄，我们继续为你的需要来祷告。
好，谢谢。
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我都学不会，
我们表达赞美也有学问，不是表面的说孩子很乖很棒，赞赏他努力的过程比赞赏他获得的结果来得重要，要让孩子具体知道要坚持哪些方面，鼓励他们养成好的态度，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
赞美的词语要具体，针对赞美他的态度和努力过程，比如说，孩子，你很有耐心呐，你坚持不放弃，你很有爱心，这么困难的 你都想出办法来完成，你好用心啊。这样的赞美能够让他理解重点所在，而且深刻地记得。
却用不了多少的时间
为育儿路上的您献上祷告，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家。
空中辅导，同行守望。
微笑就是我们的光圈，赞美简单的就像泡面，但是却用不了多少的时间。
空中辅导，我们继续呢，要把握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来连线啊。现在线上有董姊妹，喂，你好，董姊妹。
黄佳妍老师，你好。
哎，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还有今天是李天梦老师在旁边，你可以跟他讲一下，现在你想分享的是什么吗？
李老师你好。
你好，董姊妹。
我就想感受说，我这几个小孩。我这么多年来，我也祷告，可能性我祷告的是怎么来怎么去，我也搞不清楚。这小孩从这么原来从小的时候，那让那心里都糊涂，我自己也糊涂，把他们带在糊涂上面。我自己心里也很急，有时候讲话你也不会讲，
嗯，
所以呢，他们就搞在世界上，好像你。对信仰不认识，现在大等高高就跑到世界上去了。
你是有三个孩子是不是啊，董姊妹？
对对对。
哦，但是他们都很大了嘛，对吗？
最小的都40多岁了。
对呀、啊，你说他们都一直你为他们祷告，但是都没有回到神的教会当中，是不是啊？嗯，
对呀、
啊。啊、是。
这么神奇啊！
所以你觉得祷告那么多，但是又没有看到那个回应，是有点灰心了，对吗？
回信我也不回信，我去了。
那你希望我们可以给你什么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帮助你为你的孩子祷告吗？
哎，我也想请你们为我孩子祷告。再一个呢，我也把我自己，也跟你们讲，我讲我这个祷告的方向是怎么来怎么去，还是不对，还是怎么搞的呢？
祷告的方向，他所以你平常怎么为孩子祷告的？都是为身体、工作这些吗？
不不不，我现在不是为这个祷告。
那你是为他们什么祷告？
我为他们感谢主，让他们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能在主里面悔改转向神。这个世界真的要命了。感谢主的恩典，这个小孩不信耶稣，将来以后忙什么呢？
其实你三个小孩以前有没有信主？因为你是觉得是离开了神，还是从没有信主呢？
从小都个个都信呢，个个都信，心里都不懂呀，心里不是那么样的真正的认识神，对神都不认识，
没有真正的了解。
对
对，所以你的担心呢、那你最大的最大的孩子几岁呀？最小的40多，最大的呢？
最大的今年50多了，51了。
最大的
最小的
那听起来他们已经有家庭了吗？
都有家庭，我大外甥呢都结过婚了，二女儿跟你
对，
他们那时候多少一点年反正都知道都这知识到真正的同等没有一个。
姊妹呀、我听到你为他们祷告了多少年呢？为他们信主，
我都信30多年了。
哇，30多年
了。那时候光祷告都是血气。
那我们先表达对你的，欣赏，对你的肯定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哈，好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我们的神有他的时间。其实你每一个祷告，上帝都知道，只是说你们的孩子 他们每一个都有他们生命里面的历程，他们可能要经过了某一些的事情或者是阶段才让他们看到主。所以呢，我觉得你30多年的祷告，我们的神一定听得很清楚，反而说我们要顺服，就是神有他的时间表。那另外呢，我也想了解，就是你跟孩子们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们怎么看你是一个那么忠心的信徒。
关系就还
好。你跟他们的关系
就还好。
还好。
有时候信的接学习大。就是因为信仰有时候搞得嘛搞得不开心。
就是有时候也有不开心的时间，对吗？可是你们的沟通，你们的相处关系还是好的，对吗？
这个还是好。
那其实这个是最大的重点了。好，那他们怎么样看到神呢？就是我们呈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里面有盼望，有神，有喜乐，我们有良善，有恩慈。那如果我们能够呈现这一种的生命呢，还有你背后那么多年的祷告，那我觉得他们虽然今天还没有清楚的相信主，可是我觉得主一定会带领他们。那你继续的祷告，我觉得你的方向是好的，可是我们不能控制他们的生命，也不能控制神的时间，我们也是要耐心的顺服。只是说如果你跟他们的关系一直保持良好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影响力是特别的大。
对对。
我们的关系我们都好，就是有时候我的那个血气大，好像呢就因为这个信仰要叫他们，好像呢赶着拜他们不敢，我好生气，有时候好点点去。
我们听得不太清楚，你的意思是关系是好的，可能有时候信仰上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们表达，对不对呀？
就是叫他们都讲信，讲信我就讲你信不敢直白，你这不算信。
所以呢，其实哈，姊妹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给你一个建议哈，你跟他保持好的关系之余哈，有时候呢，你要用你的行。你其实是用行动来感动他们，来认识耶稣。你跟他讲要他信，你用口说，反而可能他们觉得你唠叨，就是因为你是妈妈，有时候他们会觉得你经常讲会觉得有点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智慧跟我们的家人传福音？那我是建议姊妹继续的祷告，不要停止。另外也可以多听听呢，我们空中辅导有一些好的灵修分享啊，或者说你觉得对你有用的，你有时候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孩子听的。你可以跟他们用一些我们说是软性一点的方式来带领信仰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好吗？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了。那么今天我们空中辅导的时间也到了，我们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